这个我们就讲物理转换作用。好，那么我们讲到这物理的自性本空，好，为什么它自性本空？它没有那个自性存在，所以它能够随时随地刹那当中有任何的转移作用。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再讲另外一个公案。另外一个公案呢，是一个17、18岁的小姑娘，好，她也是从小啊，好就念佛，然后呢，好，她决定她不嫁，那她们家人呢就娶了一个嫂嫂进来，娶那个嫂嫂，好，娶那个嫂嫂进来呢，这嫂嫂也很好，对她很好，偶尔啦，好，这女人不知道怎么搞，一幸福呢就忘记了要修行，偶尔也跟着这个小姑呢念念佛这样，好，那么。那一天呢、啊，他那个嫂嫂正好在忙家里的事情，忙得一塌糊涂。那小孩子就尿尿，尿尿之后呢，他就换下那个尿布，就丢在以前都是那个有没有压那个水井啊？哈，就这样压。那他就把那个哈、那尿布先丢在旁边。啊，那他那个嫂嫂很忙，更好他那个小姑啊，以前那小姑都是养尊处优的，哈，他在旁边在那边惊醒念佛。他那嫂嫂说：“哎，小姑，快来帮我一个忙。”他说：“你帮什么忙啊？你帮我把那个尿布哈，就是放到那个洗衣槽里面去。好，他说有分那个洗衣槽。那在中国大陆，他们那些人哈，还算蛮干净的哈。他有分下面的衣服跟上面的衣服，内衣跟下面衣服都分开的。好，那他的小姑说：我不要那个很脏。他那个嫂嫂就笑他说。”那你以后嫁人，我看你啊，要洗尿洗尿片啊，洗什么？我看你脏不脏。那小姑呢就很懊恼，那个小姑就很懊恼，就用两根指头，就把那个尿片呢，就夹到那个，就放到那个洗衣槽里面，然后丢下去，就是两根指头夹下去，丢下去，赶快洗一洗这样。好，那过不了多久了，那个小姑心里就想，我不要嫁人，心里就想我不要嫁人。好，可是呢。他心里就老是觉得他那两根手指头因为拿了那个小孩子的尿片了已经是脏了，结果呢他同一年的秋天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生病之后呢，好，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就跟他母亲讲，他说：好，我这个身体呢应该不会坏，好，你们帮我留着，不要用棺材啊，在以前火化还没有那么兴盛嘛，都是出家人才有火化，那你帮我坐在缸里面，3年后你们开缸看看。结果呢，那个女孩子就这样死了，而且也是自知识字哈，就这样很好死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们就给她放到缸里面去，然后就给她放好。3年后一开缸，整个女孩子哈面貌像生前一样，而且还更漂亮。可是呢，这两根指头黑了，而且掉下来了，那两根指头的肉烂掉了。为什么那两根指头肉会烂？啊，因为他先起一个念头，这个东西脏了，我不要。他在还没有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身体，他那个色身，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这些祖师大德，譬如说那个慧可大师，他所饮下去的东西，他也一样吃饭，那个饭就是也一样能够转成糖，糖这种东西，对不对？五谷里面都含有这种糖，他也一样吃汤，他也一样吃菜。那为什么他的身上的血，那时候呢，他因为仇那个宿队，他被杀的时候整个喷出来是白乳，就是因为事实上他那些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倒到虚空里面，他根本没有吸收。而那个女孩子已经起了一个什么，起了一个妄想，我这两根手指头是脏的，对，他不要那个东西，所以他那个色身能保持肉身不坏，但是那两个指头就是像一般世间人有生必有灭，他已经起了一个生的妄想，这是脏的，所以必有灭的现象。这样你们听明白吗？这是不是物理？是物理。所以我告诉你，物理的自性本空。好，那我们现在来讲179页。你先关掉一下，麻烦。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好，我们现在要看说。那我们讲到这个佛国净土或是我们人间的净土呢，那我们有分啊概略的啊探讨到身净土、心净土以及身心净土。好，如果我们细分的话，更有无量无边的净土。那我们先来谈这个身的净土。 一切众生活于此世界中，无不生活于相对的缘识中，譬如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长与短，净与不净等等，无量的相对名相。那么身净土所对的，当然就是四念处中第一念处的观身不净。在每一念觉察此色身之不净后，即对此身染执清一分，净土即现一分。好，好，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呢再带回到刚刚那个女孩子的公案上。她已经起心动念，有那个好与坏、脏与净与不净的那种念头的时候，她就会产生呢那种苦相。好，所以说她在观察她那个身不净的时候呢，当下她舍离的那种不净，事实上你有一念头舍离，你就有一念的净土再现。这种净土呢，事实上呢，舍离苦就得到乐。我们讲，譬如说我们对某一种名称特别敏感，我这个人对什么名称特别敏感呢？我对血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好，当然呢，可能现在很多人利用这个催眠的方式他就是说要找到以前的记忆。那天我们也讲到说，有一个小孩子呢他记起，好像就是说他看到听到那个鞭炮声，有没有？他听到那个鞭炮声的时候，他就怕得不得了。后来就帮他催眠了，原来他是那个南北战争的一个小黑人。那个小黑人呢，看到那个就是说他自己是照顾那个大炮的，他是被炮打死的，所以他对那个鞭炮声特别敏感。那我这个人呢，对什么特别敏感呢？对那个血，我对血特别敏感。我看到红色的东西我就会发嗔恨心，所以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坐垫是红色的话，我对红色的东西特别讨厌。好，所以呢，我喜欢买那些花了，喜欢买黄色、白色啊，各种就是不喜欢看到红色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打个妄想说，在早期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对日本人特别讨厌。我对这个日本人呢，就每次说到那是小日本子，心里就充满了那种排挤的那种心态。那自己排挤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老师给我的，是只要一接触到日本那两个字呢，我这种排挤的心态就好像嗔恨心。那我就想说，可能呢，在这个这个八年抗战浴血，我每次看到那个八年抗战，我全身就那个血液就亢奋着，就充满了那种亢奋的那种精神。我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打妄想，可能那八年抗战的时候，我当初呢还是一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太虚大师我们民国初年的那种太虚大师呢，他曾经呢组织那种生兵，生的出家人呢去参加这个八年抗战。那我就打妄想说，我可能就是生兵当中的一个，曾经的，这是打妄想，我是告诉你们打妄想。但是我看到那个血，我真的很怕，一条白线就是割不断。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这个人很调皮调皮性是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调皮。你在我们以前住在山上在山上的时候呢，我们山上那时候我们比较穷嘛，但是在早期大概二十多年的那种山中那种溪里面那种田里面没有撒那么多农药，有很多的那种蚕蕾啊，你知道吗？田螺，还有那种河流啊还有那种蜡，我们都是以前都是穿着那种灯笼裤啊。那小时候不懂嘛，那一件灯笼裤就等于内外裤了，穿着那灯笼就特别大，因为是要从一件要穿好久嘛，就都是买特大号的，然后这里补那里补。那裤子又很大，对不对？就穿到河里面去摸那个拉的是，就起来的时候，那裤子底下就一包水，跟着一起起来，好，整个裤子都是湿的了哈。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去摸那个啥，我都不怕嘞。那时候我手就摸到那个大石头，我母亲在洗衣服的那种大石头，这么大石头，我手就伸进去，伸到特别里面去，然后就摸到滑滑的，我心里在想，滑滑八成是一只大水。 一大堆鸡啊，那牛蛙吧，你们这里讲牛蛙，就摸到滑滑的。那时候居然没有想到说会不会是水蛇，那已经摸进去，摸到我的脸都淹一半了哈，我还继续摸、啊，然后逃到那个上，那个烂污泥巴，就真的就手就插进去，插到我这个手都流。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你要吃到什么鸡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些野味了，就是我们自己去抓鱼啊，抓虾，所以我很会抓虾子、啊。那虾子在我手上都逃不过，我只要看到虾子，我就有办法把它抓到手，不用网子的，手一插，这边一赶，它就到我的手上来。那时候每次一抓都是一碗公两碗公这么多。那一次呢，那一次去抓那个东西，去摸到，这什么东西这么滑呢？这什么东西呢？我的手插进去，插到我这个都流血了，我还继续插，就给它掏出来，一只这么大只的那个什么牛蛙，以前那个要用钓的，那我是手插进去就抓出来，一抓出来之后死命的抱着，因为今天有那个很好吃的那种汤啊，好就抱回去，可是我自己不敢杀，我自己不敢杀，然后呢我就叫我妈妈来杀，叫我妈妈杀，她那时候她没有空，她就叫我自己杀。那我就记得他是从肚子这样剖开，然后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好，那我又不敢杀，又怕他跑了，两只手死抓着，紧抓着，就去拿一条绳子，就把那个腿绑得快断了。所以我现在看到我每次看到我这个腿啊，走到哪里怎么受伤都是腿，我就没话讲了，真的，我把他绑得好紧。后来我就又怕他跑了，又把一头呢，另外一头就绑到那个水桶哈，以前我们都是那种铅桶。绑在上面，然后用盖子盖着，又用石头压着，我怕它跑了嘛。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刀子，拿那个刀子，因为平常哈，就是看我母亲在杀那个鸡，我就很怕那个刀子。那我拿来的时候，我就从它肚子上就割四次哦，割下去一条白很割，都割不破，我就怕了，我就给它放进去那个桶子里面，我就赶快去拉我母亲过来，拉她过来，就一打开，那只不见了。不见了，我很舍不得，我那时候真的很舍不得，因为我在那里面掏了半个小时才掏出来。好，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我很感激，他就这样不见了，真的，我盖着还盖着，他那个绳子也绑的那个腿快断了，真的，因为我怕他跑了，他怎么样不见，我实在想不透他是怎么样不见，但是呢，那时候很舍不得，可是现在很感激，还好那一刀没杀下去。好，那么再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有一个居士呢，一个居士他的一个儿子，他那个儿子20多岁了，也是在乡下，好，也是在乡下。那么那天早上啊，他那个儿子每天早上都去运动，好，去运动的时候，他就我说过在20-30年前哈、哦，台湾的那个溪啊，乃至于那个稻田那个都很多那个蜊，他就看到一条红色的鲤鱼这么大只。那人很奇怪，在那个时候他也不会去想说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一条鲤鱼这么好捉，他一捧着那条鲤鱼就不离开，他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他就跟他母亲讲说我要吃那个新鲜的鱼汤。那时候他母亲也没有学佛，就马上呢就剖开肚子，然后就很漂亮一条红色的新鲜鲤鱼煮姜汁汤给那个孩子吃，吃完之后呢，那个孩子不到2个月就死了。好，为什么呢？从那一天晚上开始，他每天呢就梦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17-18岁小姑娘，好、啊、跟他讲说已经答应我的婚事了，好、啊、你已经答应我的婚事了，那么我要带你一起结婚。每天晚上倒了那个后来那个年轻人就这样子就死了、啊、还好那时候我没有吃那个追鸡，要吃那个追鸡现在就没有人在这里讲追鸡的故事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诶，他如果是鬼物，他如果是鬼的这种东西，为什么他会化成鲤鱼？而且那个年轻人是实实在在有吃到那个鱼的姜汁汤。那我明明抓到那只青蛙，我还用盖子盖好，然后我还给他脚绑得很紧了、啊，真的绑得很紧。那为什么他会突然间不见了？那么讲到这点就知道说，原来呢，我们的意念呢，事实上在空间当中是我们太过于执着我们现在现有的东西，而丧失了我们的本能。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原来在我们的这种意念当中，我们空间当中，我们很容易转移，所以呢 好，你们现在要研究的那个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不是不可能，因为祖师大德已经有分很多给我们看了。好，就讲到这个呢，再讲一个哈，就是呢悲度上人。悲度上人呢曾经留下一个遗迹呢，是在现在广东啊一个不知道叫罗浮山还是哪里，还曾经留下一个悲度寺。他为什么叫悲度上人呢？因为呢他每次过河啊哈，或是说过那个江的时候，他不是坐船的，他自己呢从他身边随时随地都带一个袋子啊，那个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哦，哎，里面有像那个星星啊哈，有树木，有房子，好，各种东西都有，但是那种东西都很小很小，小的好像一粒沙这样子而已。好，那么他那个杯子也是在里面的其中一个，他每次这样拿出来见风就长，碰到风他就呼呼呼一下就长，他就坐到那个杯子上，然后一下子过河，所以我们称他悲度上人。好，那么讲到他这种杯子见风就长的这种因缘，那跟我们人刚出生的时候有什么不同？你们做妈妈的生小孩，那小孩子一生出来很小，对不对？很小哦，很小很小很小，然后呢整个脸啊，整个身体，整个脚不是皱成一块吗？好像七八十岁老公公啊，大部分都这样，可能有的没有，大部分都是。好，那经过三天至四天，那风啊见风就长，三四天还是有的，到一个礼拜之后它就开始圆满起来了，饱满了，有没有妈妈们？对不对？好，是不是见风就长？好，那讲那个悲度上人哈，还有一次呢，就一个村子里面呢，两个富豪啊，很有钱的富豪呢，两家呢吵架，吵得很厉害，吵到要械斗啊，就是要用那种武器，好互相打斗。但他们一打斗的话，会影响整个村庄。那他们就想说这样打斗不好，所以他们就想说用武，就是用那个咒术啊。那他们就四处去打听，打听到哪一个人的咒术最厉害啊，两家同时都打听到悲度上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派那个家丁出去要找悲度上人。那悲度上人呢啊自己就来到他们门口了啊，一个呢是从村子的这一边进来就被陈家的人所迎去了啊，一个呢是从这边呢走进来就被另外一家，因为他们是处于两家差不多距离一段距离而已啊，两家在各种不同，那一个从这边进来那就被这边的迎去了，那不是两家都各有一个吗？好，那么这一家的人就很高兴呢，就跑到那一家去放风声说悲度上人已经被我们请到了，你们没份了。这一家的人又派他儿子到这边来讲说真正的悲度上人被我们请来了，你们请的是假的。那后来两家都起疑心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他们就去看一下，两家都派那个密探去看一下。这一家的悲度上人是穿一个灰袍，然后瘦瘦高高的，然后那牙齿很白，看起来那牙齿很白。这一家过来看也是，那也正好呢，这一家陈家这一家所供养的是蜜糖，他正好拿个刀子呢在切那个蜜糖啊，他们那个蜜糖事实上就是那种麦芽那种东西，好，他切麦芽正好要吃起来，而他们这边这一家也正好是供养蜜糖，好，他就跟他讲，哎呀，那一家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他们这家有一个儿子去那里偷听吗？好，好，那悲度上人就跟他讲，好，那我下冰袍啊，下什么？降到他们家的稻田，让他们稻田都死光光，让他们一下就败，好不好？然后这家就说好好好。结果这一家也派了一个人到这边去偷听，他就说这一家的人也告诉他，他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怎么不好。这边的悲度上人跟他讲说，那我下冰袍，下什么下什么，让他那个家一败涂地，好不好？他们也说好。好，后来呢？后来好，那个悲度上人就讲，那对你们有什么利益？讲完之后啊，他就问他们两家，在两边哦，不同的家，他问他们说，那对你们有什么利益？他们想一想，对啊，这样子对整个村庄也没利益，对他们自己，你看我帮他们下冰袍，万一他又请一个来下冰袍，那两家你们都下光光，你们钱财也没了，你们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好，后来他们就觉得说这样没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他说我替你们做个和解人，那你们一起和解。哎，这样我不好意思啊，那要让他们先来跟我和解。好，然后呢这边呢也讲说要让他先来跟我和解，他说没关系，你们两个人现在一起走出门去，好，到了哪一个地方你们一起碰面，然后就一起打哈哈握个手，那你们一切就 就是那个冤仇就解开了。好，那他说哎我不好意思去啊，另外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去，那没关系我陪你们去。好，那个两边的摆渡上人当时都说没关系我陪你们去。好，结果呢他们就正好那个时间也两个同时呢跟那个两个家族的家长一起从他们门口走出来。好，就走到他所说的那个地方，正好在那边汇合。那摆渡上人，那后来呢他们两个一握手之后，他们最吃惊的是在他们背后的那两个摆渡上人怎么办，人家看到的变成两个摆渡上人。然后摆渡上人看到啊没问题啊哈，然后两个人就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起重叠，剩下一个，然后就再见拜拜，就坐他走了。好，这个在我们呢好我们的那种高僧传里面的公案也曾经记载到这样子。好，所以呢那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讲说我们身上有这个净土的思想跟观念多么重要。为什么你们身上所接受的然后所生活的全部都是被这些外境所感染，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切众生呢，我们像我们这些众生无不生活于相对的缘识当中。譬如说善与恶，当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的善的时候呢，可能当下也存在着恶，所以你能够看透恶，你把它离开，好，你就是由哪里由你的智慧离开。那么如果说我们那天也讲过，你看到他这件事情极端的坏的时候，你如何从当中去看到好的事情，看到美好的一面。好，譬如说有的人觉得啊，我对你这个人完全失望了啦，好，没救了。但是呢那种没救当中啊，你又可以看出嗯，这个人蛮忠厚啊，这个也是他的优点，这个人蛮老实啊，这个也是他的优点。你在看出那个优点的时候，当下你会用那种很欢喜的感恩心。所以呢先接受缺点并不是坏事。好，如果你都把这个人想成很完美的话呢，当你接受到缺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接受了。就像那天我们也讲到一个女众啊，他们一生当中家庭都很圆满，在他要出殡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女人带一个小孩子，哇那个女的真的是简直要发狂。那就是他先接受美好的，而他不能够接受一点不好的。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既然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学习看到好的一面就去居安思危，看到不好的这一面要去从当中找出好的一面出来，听明白吗？是不是如此？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从善恶两边解脱出来。好，听到这个名称，好，譬如说我讲说我最怕血这个名称，我听到血，我看到血，各种血我都怕。你们知道哈，那时候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都骑单车，每天都骑单车要去学校。那曾经呢有一次我要骑单车的路上啊发生那个车祸，那个发生车祸哈，那他不是就在我们这边而已，他不知道怎么撞了，就撞在我们这边，那地上一片的血。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我一去到那些，我连续做噩梦大概做了一个多月，而且呢我不敢再从那边过去。我每一次呢也经过半年了，那雨啊什么早就下光了，可是我每次去到那里就想到那一滩血，所以我都绕圈去那里，我就绕一个圈子就转过去，就这样子转。常常有时候这样转的时候啊，前面车子来什么很危险，但是我就是不敢再从那个雪上再碾过去这样。好，那我们譬如说我们对这种名称，好，后来呢后来我学佛之后，我就去观察，我特地跑到那个地方去观察它，我怕的是什么，我到底在怕什么。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是面对它，你不是躲藏它。你如果越躲越深的时候，事实上那种阴影反而变成那种隐魅啊，我们讲说那种魅鬼啊嘛，隐魅反而压得你更喘不过气来，听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如果呢啊，在这无量的相对名称当中呢，我们好能够从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身净土所对的这种观身不净，事实上所谓的观身不净所讲的呢，不只是对这个色身的厌离，还所讲的就是对我们思想上我们行为上的一种转移作用，这个就是物理，对不对？现学现卖 这种观念上的转移之后呢，在每一念觉察此色身，在我们每一念觉察此色身，或者是我们的念头的不净之后，即对此色身，就对这种色身或是我们念头的那种染执就清一分，那个时候我们的净土呢就现一分。譬如一个修行的人在观察此身确实不净后，本喜欢以衣冠美饰装点此色身，而多方贪求攀缘，乃至造种种不善业因，今观此身不净之气，又何须劳劳碌碌奔波追逐，但求雅净洁白即可度日。如是此外境一旦止息，此身便先安静下来。讲到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呢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衣服的那种啊学问啊，以我们来说啊，以我们出家人来说，我们最大的衣服学问就是什么？穿破烂一点。你穿的越破烂呢，你给它洗的刷的白白的，人家说这个是老修行啊。你穿的那个很漂亮很庄严，人家说这个是感经忏的和尚，这个是政治和尚。这是开玩笑啦，当然人要衣装啊，这个佛要金装。可是你们在家居士就不同啊，在家居士呢在这里还好，在这里是整个国度里面哈，都是一种就是说他已经崇尚自然习惯了，喜欢舒服轻松就好。那你知道像在日本那种国度啊，在日本那里啊，但每一个人呢出门呢都是那种 Sabido 啊，必挺必挺的，那鞋子就是这样擦的亮晶晶的。好，那你穿那个运动服出去的时候啊，你去人家那个宴会上，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躲到厕所里面多看几眼，还是走不出来。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你们下次去尝试看看那种经验，那种经验很苦的。你其实这衣服根本没有什么嘛，但是呢更苦的是哈，你们譬如说你们这边归国的华侨，我想这个后面那个菩萨呢回台湾的就知道哈，亲友回台湾就知道，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讲你未必够等来呢，你从美国回来的呢，是喝过洋水的呢，哪请啊呢。那其实呢在你们来说是舒服就好了，可是呢在他们那些邻居，哎呦，你们有够不孝哦，让你的父母亲头发也不烫，那个就是一个医生的太太，一个医生啊，他的妈妈呢就从这边回去嘛，他们在这里已经轻松习惯了那么他回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出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了穿个 T 恤就出门了，可是他是医生院长的什么，不是夫人，夫人的妈妈好了，他就这样子就去买个豆浆啦，什么那个馒头就回来了哈，回来。可是那邻居左右看到，哎呦，你们这媳妇这么不孝啊！你做医生，你家这么有钱，你都舍不得让你妈妈去烫个头发，是舍不得让你妈妈穿个洋装啊！哎，这是讲到这个社会真的是颠倒。真的颠倒到这么程度，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走到哪里反正对出家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很老实的，就是有修行。他是在家居士穿得很老实呢，他会讲子孙不孝，那个时候你就非得呢去弄个有孝的有孝顺的孝啊，不是效率的孝，是有孝的给他看一看不行。所以在某一些情况上，现在的人是笑贫不笑娼了，很可怜啊。好，那我们讲说像这样子，但不过呢，当我们学佛之后像那种那个医生的太夫人，那个太夫人她还会受这个舆论所左右，就表示什么？表示她学佛没有入心。为什么学佛没有入心呢？他如果学佛有入心的话，他会有两种情况，他会穿得比别人更漂亮。为什么？成就众生心因缘故。好， 那么要不然就是随便你们怎么说，我欢喜就好，他就不会有所改变。然后呢，他也会把这个观念呢告诉他那些下一辈的人。那他既不肯装扮得很漂亮，就是说让这些众生起欢喜心，他也不肯，然后他自己也不肯安于现状，就起烦恼，这就什么法不入心，就表示法没有用到生活上了。那观音菩萨还是坐在那里让你拜，不是观自在了，听明白吗？那我想学佛啊，学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观自在。如何观自在？常常观察自己处在任何一个地方能不能自在，这个观字非常重要，自在也很重要，久而久之就成观世音了。好，那我们想到这边，好，讲到这边我们就明白说，乃至于我们造种种不善的业因，好，经观此身，我们像这样子，因为别人会批评我们，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叫种种不善的业因。可是好，我们反观这个色身，我们何必需要这样劳劳碌碌？你看，那我们讲到我们所研究的细菌学好了，我问你们，你们那件衣服是披在哪一个众生身上？譬如说啊，那天昨天那个菩萨有讲说，脸上的细胞拿下来培养的时候，它有它每一个地方的适应性。那我问你们，那件衣服你披在全身的身上说，这个色身是不是真的都喜欢这个衣服？不见得。就讲一个笑话哈，讲一个笑话。在香港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患了一种病，那种病叫做饥饿病。好，他一个小时要吃一次，半夜的时候躺下去睡，他能够饿到他受不了，饿起来煮面吃。好，好像上次我也跟你们讲过。好，那么他一天到晚就是饿饿饿饿饿，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字，就是饿。好，然后他每次很虔诚拜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但是他怎么吃都不会胖，我怎么会得到这种病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哈，你也告诉我，教导我一下，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老是饿呢？好，那我们就会笑说啊，这个经典来说，这个是人间恶鬼道吗？好，那他一天到晚求观世音菩萨，好的，那不然你也试个梦给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到底是犯了哪一条啊？怎么搞的啊？做功德回向也做了这么多，怎么都不解决这个恶呢？好，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啊，他就很饿啊，很饿，饿到他受不了，又醒来了，就赶快的去厨房就弄一碗面来吃。弄一碗面吃的时候呢，他在弄那个面的时候，他只是想说，我把那个面吃下去就好。可这时候他听到他肚子里一个声音，那我们吃这个，那我们吃这个。他不要吃，他肚子里面有一个声音叫出来，我不要吃这个面，我不要吃这种面。他就跟他肚子讲，有的吃就好了，你还选择什么？好，然后肚子里面就有声音，天天吃这个，天天吃这个，每次肚子饿他就弄那个面来充饥一下。好，后来呢，他就去拜观音菩萨，哎呀，观音菩萨，这是什么鬼怪啊？这什么东西啊？在我肚子里还会讲他不吃这个，天天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有一天呢，他就很虔诚的再去拜观音菩萨。那天好像做完法会，做完法会的时候，他又去韦陀护法前面哭，哎呀，韦陀护法，我为什么拜佛这么久做居士啊？这个恶病都不好了。好，结果那天晚上，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呢，就梦见呢，他白天呢去拜的那个韦陀护法，韦陀护法呢就在他前面讲，他面带微笑，手上拿一碗面，那一碗面不是他煮的面，那一碗面很香很好吃，他看了就想吃。可是他做梦当中，他梦到他自己躺在那里，可是他看到韦陀护法拿那一碗面就面带微笑。这时候呢，他就觉得他心理上有一个声音，嘿，我要吃，我要吃这个面，他要吃的，我要吃，我要吃，就他就觉得想要呕吐啊，他呕呕呕，连续三声呕吐出来，三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子，已经养得很胖很胖啊，那这个肉脚全部都是圆嘟嘟的，很胖，三个小孩子就跑出来，噗噗噗， 就全部跑到那个面上面的，一跑到那个面上面，三个人那个手的，这个三个小孩子手一粘上那个那一碗公的碗公，啊，就在那边叫，因为他的手上粘上那个碗公就拉不下来了。那韦陀护法就用另外一只手就把他那个小孩子啊头上都有一个那个头发，一点头发的，就把头发三个就抓起来，然后那三个小孩子这边踢踢踢踢踢，然后就韦陀护法就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呢，这个居士，这个居士在香港啊，好像不知道死了没有，好像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有六七十岁了，现在不知道死了没有。好，可是从那一天开始他那个恶病就好了，那个恶的饥饿的病就好真的好了。好，那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很神奇，可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肚子里面怎么会住了三个小孩？世界上奇怪的事情真的很多哈，大概在六七年前了，那时候我看到报纸报告，一个男的23岁，啊，不知道什么样原因之下肚子就一直大起来，那个到半年多后他突然间就肚子痛，肚子很痛，痛到不得了，就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那医生一检查不得了，赶快送到妇产科去，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男的孩子，真的。那么医生呢没有办法说出他的原因，他就推断说这个是跟那个男的是双胞胎，但他怎么样因缘去放在他的肚子里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男人生小孩。好，那篇文章还弄得好大，男人生小孩。好，他在那个小孩子还活下来了，那个小孩子也活下来，可这男的肚子里面也没有所谓的羊水什么怎么活的也不知道，而且那个男的还没有结婚，是莫名其妙之下就肚子就慢慢大起来，他以为他自己胖了，然后莫名其妙就生了一个小孩，而且现在那个男孩子还活着。那你们怎么说？所以呢有时候呢视野要放广一点，不要为一件事情而已就放在心上，一天到晚就这件事情就想不开，看到世界这么大这么多有趣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对这个人生只有四个字，什么字？自知一笑。就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去散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花我就看，看到这个也美，看到那个也美，就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对这些外境呢，我们对这些外境，如果你可以有办法自知一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安静下来了，就比较能够安静下来。好，复观察云何感得浓睡涕唾之身，血肉交穿之躯，五阴幻生，如何舍睡去净？复审查以往造种种杀盗淫妄污染之业，故报得此污染之身，今当设身守意，谨言慎行，戒得庄严所作所行所起之意，全安放于正道之中，无诸怖畏恐怖不净之因断故，果必得净恨，如是身净土乍现曙光。这时候我们在观察为什么我们这个设身会感得这个浓睡啊，很对，里面都是装浓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那两个公案，那后来呢，我刚刚有跟你们讲到说为什么证入圣果四果的那种圣人阿罗汉，因为后来他们推断慧可大师最少是四果的圣人啊，因为四果的圣人呢在我们的27天冬土28祖啊，到那个六祖慧能大师总共28祖当中，里面就有两个这样的情况，一个是慧可大师，一个是在印度的第3祖，他也是被国王杀死，然后也是喷那个血出来，不过他是确实证四果罗汉，所以我们就推断说慧可大师他也是证四果的罗汉。那一个圣者他被杀的时候血会是变成白色的，那么再讲一个，这个也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我到现在我也是还在想这件事情，那就是有一次，好，我住在山上，那时候我也是还是一个人住山上的时候，好，我就跟你们讲过吗？住山上的时候很少人， 很少人上山了，也人家也不知道。就有一天就来了一只狗，好，那平常我不养动物的，好，我为什么不养动物呢？我认为呢，我脑海中放佛会比放动物好。我每次看到有一些人养那个小狗哈，那抱到床上睡，那个洗得再干净，身上都有一个骚味啊，尿骚味啊，真受不了这些人。好，那我还曾经发现哈，那有一个女主人哈，跟那个狗啊，好的不得了，她所有动作都跟那个狗一样了呢。她每次那个狗这样头转转，然后那个女主人啊，她头发也是剪成这样，这里很短哈，那个样子就像那她那只小狗，因为那狗是毛的。他在跟那个狗那个转的样子就像那只小狗，他每次就在床上就这样抱着睡啊，搂着睡啊，亲着睡啊，就是上床走到哪里都抱着那个狗，我就觉得他身上都有一股狗味。好，那我要讲的那只狗是自己来的，他来到我们这边，他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就不走了。好，那但是那只狗很奇怪，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奇怪，他每次哈就是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好，后来我看他绕圈子，我们有一个鱼池嘛，他曾经去绕圈子，绕到最后就没有力气，就躺在那里。啊，我就请他抱回来，我怕他去鱼池里面淹死了，我就用那个绳子哈给他绑着，绑在树下。他就绕圈子，绕到那个绳子全部整个扭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快要变成自杀上吊这样，就躺在那里不能动。我就好辛苦，就去把那个绳子又打开。然后那只狗哦，刚开始去我们那里的时候还很漂亮，那里是一种我不知道什么狗，反正很漂亮。可是我东西给它吃，它都吃的很少。然后呢，它常常口渴的好厉害，一直口渴。那我后来我也不知道它什么病，我就养它嘛，养到一个多月后啊，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发现它身体这边哦，掉下一块皮来。那皮就自己掉下，后来我看他会脖子这样转，我也不敢绑他，就随便让他自己走。我才知道他是生病了，他生病了，他那个皮毛就掉下一块来，然后掉下一块来，他皮不是变得很薄吗？没有看到血，里面全部是，那个绿白色的脓，全部都是脓。后来他那个脓破了之后啊，那个苍蝇啊虫就在这边就当场就生，那我就帮他洗啊，用大悲咒洗。那好像还拖了一个礼拜，我是在想没有办法，他也吃不下去了，那水一直喝水一直喝水。为什么长脓啊？我们体内长那个脓的时候会好像上火，他一直要水喝啊。先关掉一下。后来呢，我看的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哎呀这怎么办，然后我就给他放念佛机，念佛机念了三天好像也没效，那我就想哎那怎么办呢。后来呢，我就把我那里所有的念经的那个录音带哈，全部找出来，然后大概有四五卷，我就想不知道他跟哪一个有缘，从头开始放，绿头经放了三次，金刚经不知道放了两次，药师经也放了几次，我一整天都在换他的录音带。好，放到晚上我要靠他去睡觉的时候，我又给他放那个念佛机，念佛机一放下去可以20个小时。好，前天一整天，然后第二就是那整个晚上都是念佛机。好，然后呢第二天我要起来做祷告的时候，我就看他好像没有那么痛苦了哈，因为他那种痛苦我很难形容的，跟我们世间人要死那种癌症差不多。我心里就想那个八成就是癌症，可是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好，第二天呢，我就四五点我就看他躺在那里睡得好像还蛮好的。好，我就没有吵他。那个脓啊一流出来是一碗工，这样整个皮破了哈，整个到最后他要死的时候是，我看到那个屁股的地方跟水井身体的地方一点点了，好像快要断掉，前面跟后面要断掉一样啊。好，那后来呢到六点多我做完我早课再看，同样的姿势都没有动。好，那么我就不管他，我就去弄吃的啊，好，到七八点去看，还是没动。我就想为什么都没有动啊，我弄给他吃的也没动。好，仔细一看，他面朝西方已经断气了，什么时候断气不知道。好，那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给他拿去埋吧。好，拿去埋，可是后来我突然间一个念头转过来，我要让他像人的仪式，所以我就8个小时都没有动他。但是呢我已经知道他往生的时候，知道他就是断气了，我就 赶快念那个大悲咒水去给他洗净，先洒一洒。然后呢，有居士上饭，每一个居士上饭，我就叫他去那里念三卷弥陀经，就对着他念这样子。好，他经过八个小时，那一条狗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傅根本连过去摸他都不敢摸。好，然后还活着的时候，我曾经帮他擦洗哈，还换药啊什么的，然后身上就长那个白白的虫，那个苍蝇啊，那个大大的苍蝇啊，就在那边粘啊，那个虫就在那边咬。好，但是呢，当他断气之后哈，他那个伤口就开始缩，就结痂了，结那个痂，然后呢，那些脓水就不见了，好，脓水不见了，那些虫也不见了。本来活着的时候好臭呢，那个已经开始烂了，很臭哈，好臭。好，然后呢，到八个小时满的时候啊，满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八成已经硬邦邦了哈，因为就很痛苦死嘛。我也不知道他几时断气都不知道，反正那个念佛机放了至少啊有12个小时以上。好，后来呢，我就跟我们那个老师傅讲。啊，你把它拿去买吧，你通常都结那个众生缘，你都会买，有动物死了你都会去买那个动物哈，在路上被撞了再怎么样烂，它都敢去拿起来下去买。这一只狗它连摸它都不敢摸，你看那个多阿弥陀佛，那个腐烂的那个样子，好像哥哥黏黏那把鬼都没去了呢。我讲这样你们可能听不懂，高高黏黏的那肉好像都不见了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了，这个狗不臭啊，他那个虫都不见了，他不相信。好，哇，靠进去的时候，我说哎，你去买嘛，不会怎样啦。我先拿起来给他看，说你看，不是好好的。他还站得很远，他不敢过来。后来呢，我不知道进去里面怎么样，他突然间跑过来跟我讲，嘿，全身软软的，什么软软的？哦，他真的过去给他拿起来啊。那只狗哈，死的时候我们给他放念佛机，放了12个多小时，一定有。然后呢，他全身还很柔软，他就后来他就拿起来啊，然后他拿起来说，真的不臭了，他平常臭到他不敢过去啊，真的不臭了，他就很高兴就拿去买了。好，一只狗啊，好，狗的死亡过程，我们看他是这样子死，很苦啊，真的那种死亡很苦。好，那么跟我们人有什么不同？我们人身体在感得这些细菌的时候，在生这些病的时候，它就变成那种有点绿白绿白的那种膏液出来。好，这就是什么云何感得浓睡剔唾之身，血肉交穿之躯。真的太棒了，我怎么写得这么好？好好，五阴幻生呢，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种苦幻，患就是过患的意思，那种生。好，如何舍碎去净？这时候我们想到是，我如何舍这个碎不净的地方，然后去向清净呢？复审查以往造种种的杀盗淫妄污染之业。好，我造这些全部都是污染之业，所以我感得的这个果报就是污染之身。那么今当摄身口意，我现在应当啊摄身口意，好，谨言慎行。好，所以呢，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对人家说话要学习一诺千金。好，那么有说就要有做，不要随随便便开口。你随随便便开口的话，人家对你的言行就是随随便便。好，那么说到戒德庄严，我还在学的，我没有。好，舍己之意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起的那种意念呢，全会安放在正道当中。什么叫正道呢？就是解脱之道。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放在正道的时候呢，我们呢也要思维观察，尽快的舍离这不善业烦恼啊，就是这种痛苦啊，全部都是不善之业。好，你们要帮助自己，因为这些呢，事实上都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内在的觉观作用。如果你有办法起这种觉观作用的时候，你就会离开那种部位恐怖，这样子的话不净的因呢就会断。好，所以呢，经典里面也讲一句话，菩萨畏因呢，众生畏果。 菩萨呢连种那个因呢他都要谨谨慎慎的，可是众生却在果发的时候才在那边哀怨啊抱怨，我为什么会受这种果。所以众生为果已经是末梢的事情，你们想要不得这种果，你们应该要学菩萨的为因，不要去造作这种因缘业力，听明白吗？好，果必得敬恨，我们不敬的因呢断了之后呢，果呢我们的所得那个果绝对是清净的行为，好，如是生净土，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从我们这个色身上才乍现曙光，才好，原来我身上也有这个一道光芒，也有这么清净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别人给我，是我自己本有的。好，常听大德口谈心净及国土净，这个时候才有资格讲这句话了。你连色身脏在哪里，色身恶在哪里都不明白的时候，讲心净国土就净，这个都是说大话，随便讲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啊，很容易呢就造成了空口，就很容易造成那种空谈呢，好，而对我们生活没有实际利益。好，那么他讲心净国土净，于切为不然，若身不成净，心连安静都难，如何能静？听明白吗？对不对啊？好，我们如果呢这个身体呢不让我们自己走向正道，没有恐怖，你常常都在那种恐怖失去，好，或是得不到，或是别离的那种痛苦当中，你怎么有办法静呢？听明白意思吗？心连安静都难了，这个安静的静还没有到清静的静，如何能静？可能若以菩萨来说，当下一切法皆如如法相，所谓的如如法相就是来去呢它本身已经证入空性，所以如就是如意自在，第一个如是如意自在，第二个如是如是解脱。那我们讲，我们常常祝愿别人如意自在，如你的意，好，这有两种说法。如你的意呢，我们如我们自己的意，自己处在任何一个地方，事实上那个如就是观自，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观自。好，那么第二个如呢，好，就是如是解脱，你有办法如理的自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如是解脱。如理你都没有办法去观透，没有办法去明白，连自己处在任何一个方位，或是自己处在任这个时间我应该是办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说呢，好，讲到现在我们知道，不用说，不用我再说了，你们看到这些东西也明白，好，这是因缘会议的。好，可是呢我们这个色身呢，因缘虽然是会遇，但是呢常常还是觉得最近在想什么呢，最近在想台湾的豆腐干黑心豆腐这下就不能自在了，这里有没有卖一心豆腐，一心豆腐干没有，这个时候哪里不能自在，我的牙齿跟舌头就不能自在了他没有办法磨了如理呢我们去观察他，好家伙，哎呀你又在控制我，你知道啊，这个欲望一起来的时候哈，从这个小小的欲它能够让你呢坐在哪里也不自在，看经也看不下去，就是在想那个一心豆腐干好，那怎么有办法如是解脱？所谓的是呢就是善的意思。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呢如理虽然已经明白说哦这个只是一种口感，那我们现在在讲说，哎，那豆腐干我不知道是在喂哪一个众生，你这样常常在观察的时候，哇，色身这么多的众生当中，我到底在喂你哪一只啊，在喂胃吗，在喂舌头吗，在喂哪里的感觉，你常常这样观察的时候，哼，找不出一个原来我想喂的地方，听明白吗？你找不出一个我想喂的地方，这下呢才有办法如是，这样子观察思维就是一种放下，不是放弃哈， 这种放下的自在，就是如是。第二个，如是解脱。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哦，一切菩萨来说呢，当下一切法，现在我观你们一切法，嗯，皆如如法相。哎呀，在座诸位，因为呢，在以前呢，曾经看过另一个公案，那个公案也许你们都知道。嗯，我想往好的学会比你往坏的学好。那公案是什么呢？就是苏东坡啊，跟那个佛印禅师。好，那有一天呢，苏东坡就去找佛印禅师，他看佛印禅师在打坐，啊，那苏东坡看他在打坐，他就跟着坐。坐了一下呢，那佛印禅师呢张开眼睛啊，来看，好，他说：“哦，学士你来了。”好，因为他以前叫他大学士嘛。好，他就说。嘿，禅师禅师，你看我坐像什么，我坐起来说像什么样子。好，那佛印禅师呢，他跟他讲，我看你坐起来像一尊菩萨。哇，这苏东坡心里就乐得不得了，哇，我坐起来看起来像菩萨。然后佛印禅师就反口问他，那你看我坐起来像什么。好，然后呢，这个苏东坡啊喜欢逞口舌之快，他讲，我看你像一堆牛屎。他心里想，哇，这下可赢得大了，这一赢可大了。好，他就很高兴，就告辞，就赶快回去跟他妹妹讲，就跟那个苏小妹讲，哎呀，我今天终于赢了佛印禅师。他妹妹就问了，你怎么赢法？他说，我今天去那里看他打坐，我就跟着他打坐。然后呢，我就问他，你看我打坐像什么？他说，我打坐像一个菩萨，你看，我像一个菩萨。然后呢，然后佛印禅师又问我说，嗨，你看我打坐像什么？然后我就说他看起来像一堆牛屎。好，然后你看我这下赢了，我是菩萨，他是牛屎。好，这个他那个苏小妹就说，哎，你这下输得太惨了。他说，我怎么输了呢？他说，哎呀，你输得真惨，人家那佛印禅师心中每一个都是菩萨，你心中到哪里都是牛屎啊。他一听，哇，这下我可输得真惨了。对，喜欢逞口舌之快，哈，有时候呢不一定真的是证入到那里。有一天呢，这佛印禅师在讲经，好，他在讲经呢，那么那苏东坡想一想，摇摇晃晃，他还是觉得出家人有意思。出家人再怎么讲都是那些很难的，就是谈女的，女的就是谈男的，就没什么意思。出家人毕竟还有点智慧，所以呢，他走来走去，他就觉得。怎么晃的晃晃晃就晃到书，就晃到佛印禅师那边去。就佛印禅师正在讲经，那讲经的时候呢，整个全部里面都坐满了人，好的，真没有人，没有位置可以坐。苏东坡看一看，没有位置可以坐。好，那么那佛印禅师是，毕竟出家人还是有特定的威仪呀。好的，哎呀，学士很抱歉呢，现在你这个时候来了就没有位置的。好，那苏东坡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借你的四大，好，他要借你的四大当做椅子坐一坐，他要坐佛印禅师的身上。好，那佛印禅师就说，学士啊，那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好，那如果呢你能回答得出来就给你坐。好，那回答不出来的话呢，因为他们以前的做官的哈都有拿一条那个腰带嘛，那苏东坡是做官的，他那条腰带上有很多的玉啊，就是那古玉啊，哈，弄在身上。那个一拿下来的时候，就好像睡衣一样，就很邋遢了哈。他就说：“好啊，没问题。”佛印禅师就问：“四大五蕴皆空，借问学士你要坐哪里？四大五蕴都是空的，你要坐哪里？你自己都是空的，你要往哪里坐？”那苏东坡一听呢，头一低。解下那个玉带丢给他，然后就回去了，没意思，他不听经了。好，所以呢那条玉带呢从宋朝到现在一直是呢这个金山寺的正式之宝。好，他就给他留下来，就做正式之宝。据说呢，好像是在前几三十多年的话，那个我们的心灵法师啊去到那里还曾经给他借出来展览过，听说了那条玉带还在。好，好，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呢，就讲到说，好，这个苏东坡呢他讲心境国土境有没有办法？ 他没办法，他坐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佛印禅师就有资格讲这句话，他如果讲心净国土净，谁都没话说。所以事实上没有错，这个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念当中。但是呢，事实上理虽胜，这道理很胜很殊胜，可是呢事情啊还要渐修，我们还要必须呢老老实实啊，念佛就老老实实念佛啊，持密咒就老老实实持密咒。所以呢讲到这点，我又想到一个我们的祖师大德啊，他们自己在亲自证入的时候，譬如说证入圣位的时候，那么他们全身化为光影似，就这样子飘向十方，这样人就不见了。可是在密法的修持里面，他是用观想成就，所以他能够化成一道红光而把这个色身消失。那还有更多的祖师大德，譬如说啊，那个达摩祖师呢，达摩祖师他的弟子呢把他埋到棺里面去的时候呢，好，埋到棺材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呢，好，在棺外要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达摩祖师打赤脚，然后呢带着那个斗笠，然后拿着他的禅杖，然后呢禅杖后面掉一个草鞋，掉一根草鞋。所以回来到这个我们中原的时候，去打开达摩祖师的那个坟墓的时候，里面只放一只草鞋，放进去是一个人，可是拿起来看却是草鞋。好，那这里更有很多的公案当中就讲说，这个祖师是一个人放进去，一个人放进去哦，但是呢还没有入殓的时候，那个人缩成三尺，就缩下剩三尺。好，还有在杭州那里，在杭州那里有一个叫流沙河，他们就叫他流沙河菩萨。好，他在要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么大一个人啊，缩到剩下一个小拇指，小拇指这么大，然后呢就他自己就吐那个丝出来，就把他整个身体给包起来。好，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个残包呢，就是好像在那里面入定的这一个残包呢，还在他以前住持的那个庙上。每一年的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他们呢就好像他们那边的人变成迎神会这样子，然后把它迎出来，整个进了走一圈。但是呢好像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不见了。好，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说这个是呢事实上是他全身的众生已经证入空性。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这个身体或者我们种种的意思想事实上本性是空，但是理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证入。这空性就是纯净，就是全然清净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后面讲，若以菩萨法来说呢，当下一切法皆如如法相，无一不净，纯净无杂。然理入虽胜，这个道理很殊胜，是谓定计。好，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修行过程还没有到达那里，还是老实一点，脚踏实地的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理可心量广大，事呢则需点滴功夫，不可不畏不戒慎矣。佛法的修行是一种觉照之法，理应与此身形合一，而不是束之高阁，拱之膜拜而已。所以呢，那讲到这一点，这次我们讲经的重点就在这里，什么呢？身形合一。好，那讲了那么多呢，好，讲了那么多，也讲了那么多的比喻方法，最重要的也是但愿在座诸位你们日常功用要用得上，要用得上。好，不要我回去这本就摆在上去，就拿一个书写的去那边拜，拜了就会开智慧，对，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好的，自有黄金屋的，不是这样，佛法是实践的。诸佛如来的净土意识界此色身，常行德行，常念觉观净照，到无可净之处，觉缘失力，方可言称本性禅净。若诸贤达未得法，仅作装饰， 不升起奉行，实难自净处，连安静都难，何况清净。如是实难解净土之秘机，汝入宝山，全山是宝，视而不见，殊为可惜。那好，讲到这一点，我们要融合一下。融合什么呢？诸佛如来的净土，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见呢？为什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当然讲到这点是道理哈，发愿往生还是很重要的这句话一定要补充，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色身还没有办法化长虹啊，还没有办法就变成鞋子的，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一天我也讲过，你们如何去运用，譬如说我们讲十往生经的方法，每天你们去运用那十个方法，好，来过你们的生活。那对你们呢，更好的更捷径的方法是，好，譬如说我今天出去散步就踢到石头了，哎呦阿弥陀佛，你自己走路怎么不走好，还会踢到石头，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真的明白吗？阿弥陀佛，你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走路还会踢到石头，你念的是哪一个阿弥陀佛？自信弥陀，念的是自信弥陀。你常常的呢把阿弥陀佛跟你是一体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那种分离感，你就不会觉得阿弥陀佛好远哦，怎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远？不远啊，你每天都运用得到啊，你现在晚上太阳一下山就在西方了啊，对不对？你要休息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躺躺在哪里？你躺就躺在阿弥陀佛的那个什么，那个金刚菩提座上。好，既然是四大皆空啊，四大五蕴皆空，那么何处不是阿弥陀佛的兜罗绵手？你要往哪里躺？你要往你的棉被堆里面躺，还是愿意躺在阿弥陀佛的兜罗绵手里面？当然你光想一下那个手肥肥胖胖的躺在他手上当然是舒服多了。好，所以像这样子的讲呢，哎，每天欢喜的不得了，极乐世界不远，净土远不远？不远。净土当下就与我身体合一。你譬如说你去打电脑打得好烦，哎呀阿弥陀佛，你还会烦啊，你怎么搞的还在做这个电脑，你不教我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转一个心念，当下就是净土。譬如说曾经教过居士，在扫地的时候，你在扫地呀，阿弥陀佛，你扫地给谁走啊？给阿弥陀佛走。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阿弥陀佛，你扫地给谁走？给阿弥陀佛走。这下你就会体会说，每一个众生的佛性在这当下与你心中全部显现，你的眼中只有佛，还不是菩萨而已，你的眼中都是佛。包括譬如说你今天你要放洗澡水，你今天突然间变得好体贴，帮你同学放个洗澡水，阿弥陀佛，你放洗澡水给谁洗啊？叫我自己给阿弥陀佛洗。那你呢还会有分别说，你我，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当然了，事项上为了不让众生畸显还是要分别，可是在这种欢喜的当下，那种欢喜的当下，你不会觉得阿弥陀佛离你太远，阿弥陀佛跟你一起行住坐卧，听明白吗？这个非常重要。那何处不是净土？何处不是极乐？为什么要等到我要死的时候才去享受呢？你去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你也是用这个意识，不是用这个色身，你也是用这种意识去那里才享受。何妨现在当下你就活在极乐当中？听明白吗？这个都能明白吗？好，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知苦之后才有办法学习舍下这种心，才有办法进入那种什么极乐。所以每一尊佛出世绝对都是相同的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要让你们证入极乐，就是究竟解脱，没有其他的意思。好，那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哎，诸佛如来的镜子亦是借此色身，借此色身你们就明白了吧，也是借这个色身好常行得恨。那么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他不会只有嘴巴说，就像我刚刚说到啊，那个蔡师母医师的那个妈妈回去有没有，好，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学佛行者，具有两种因缘展现，因为在众生心现当中还有习性，那是一种习性。第一个就是他穿的绝对比别人美，他为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故。第二个是随便你们怎么讲我都不在乎，反正你们讲的不是我，只是因缘汇聚一个肉包子，这个身体是一个肉包子 OK。 那如果两种都不是的情况之下，就知道这个学佛没有应用到生活上了。你们会不会用啊？不要我一回去这种法喜只有几个礼拜，我下次一来你觉得怎么搞，你们老是摊在这里不要这样哈，下次来还是感受那种欢喜，只有那种欢喜跟生机。好，那你们就会觉得说，哎，太棒了，太棒的是恶业由他造啊，我常常行佛行。如果你是一个行佛行的人，你就不会慢慢的那种凝聚功夫哈，因为会有定正定力，因为诸佛一方面是诸佛的加持力，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正定力，你就不会再走向邪道，听明白吗？习性一定会有，就像我也还有很多习性啊，比如说刚刚一文天想到一心豆腐干这个就是我的习性，但是呢习性一定会有，不过呢诸佛如来的护念还有我自己的正念一定是护持我走向正道，而不会偏失，这样明白吗？刚刚那个方法非常重要哈。下次要骂人的时候，嗯，阿弥陀佛，你在骂谁啊？啊，被骂的是谁？被骂的也是阿弥陀佛。哎，不行啊，我要成佛，我怎么可以骂阿弥陀佛？这样会不会啊？哎，所以学佛法是一种很欢喜安乐，怎么会弄得一塌糊涂？这个家庭也一塌糊涂，那个家庭也一塌糊涂，这个人也一塌糊涂。不会是这样，那审查一下一定是哪里出差错了，明白吗？赶快走回来，走回来，噔噔噔，阿弥陀佛，你们走到哪里去了？好，你们这些阿弥陀佛，好，你看欢喜的不得了，是不是？好，那么诸佛如来呢，他们的净土也是借这样色身呢，好，借这个色身常行那种得恨之行，到那个时候啊，到这样子的因缘之下，你们所行所作所为都只是善业，都只是道德。好，那常念觉观净照，这个时候呢，那个觉观从内在起来，净照就是看到任何一件事情回光回来，全部都是清净的那种觉照性。好，到无可净之处，觉缘失力，净到没有可净的地方，觉缘失力，觉缘失力就是根本就没有妄想了。好，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净土，方可言称性称本性谈净。那个时候就是念念都是从心中的那种净土流露出来，念念都是，念念都是。好，下次呢你要打那个小朋友一大叫，哎呀我去打到阿弥陀佛了